是感谢神啦，在刚才诗歌里面，其实里面的诗歌里面的应许，好像同今日的信息里面，你起码记第一章里面的经文呢，是非常之 的配合。今日我选择做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心系神国神家的人，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在最近呢，是即是今日是1月8号啦，上个星期就是1月1号。1号呢，咁对于好多人来讲呢，都是一个特别日子，因为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咁其实对于某些传道人来讲呢，佢都好重视这个嘅日子嘅。其实在我哋喺沙田居里面呢，在1月1号之前的3日呢，我就收到个讯息。有个讯息就是其中一位的传道同工呢，他身体出了一个似乎都挺大的问题，因为他有个失血，他就屙了很多血。在星期四的早上，他发出一个讯息给一些沙田区的教牧同工。在当中里面呢，他就是这样，他失血太多了，他血压下降。这个是星期四的情况。但去到星期五的时候呢，情况有点好转，他就是呢失血的情况停少了很多了，同埋血压咧翻翻正常。咁喺到星期五嘅夜晚里边咧，佢就发出一个嘅祈祷喎，嘅祈祷去请求，请求啲乜嘢咧？就有祈祷有请求啦，就系话咧，我好想咧喺1月1号咧向医生请假，能够去翻教会，能够同弟兄姊妹一齐，亦都能够咧同咧啲教牧同工一齐咧去上山去祈祷。咁医生咧，咁你觉得呢位嘅同工咧？算不算一个心系神国神家的人啊？都选选地啦，系咪？即系话咁，系咪你要休养多啲咧？咁，但系佢都好似好想争取呢一个一月一号呢一个日子。但系个医生咧都非常嘅主诊医生，非常有智慧，佢咁答佢，好情理兼备嘅。其实话如果你嘅验血报告指数咧稳定，我就放你一天假。即系你稳定，我就放你一天假。你唔稳定，你虽然咁热心都好，即系对唔住啦，咁都唔能够咁样做。在第一节里面，其实当我翻翻喺呢个，当我哋讲紧系我哋今年我哋教会我哋嘅年体嘅时候咧，其实有8只字嘅组成嘅。大家记唔记得呢8只字？唔系呢8只字啊？呢8只字啊，应该上个星期师母都讲过少少，就系8只字。第一个就系凝聚合一，另外4只字咧就系使命同行，系咪？咁相信上个星期师母讲咗呢个重点一啲嘅凝聚合一上边。今日我都要点一下咧，使命同行。但系当到提到我哋整个嘅方向使命同行嘅时候，当去谂呢个问题或者谂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就喺上帝面前咧去安静落嚟。使命有啲咩人会系出现喺我嘅心里边咧？当时我安静过程里边咧，好快出现咗就系尼希米，就系今日我所讲嘅。尼希米出现咗，咁而系第一次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咧，你知道尼希米系一个点样嘅人咧？第一次就话哈格利亚嘅儿子尼希米嘅言语如下，系原来尼希米记咧，好大部分嚟讲系讲紧佢自己个嘅自传，就讲紧一样嘢就系咧，佢所经历佢自己发生嘅事，佢讲翻出嚟，系佢个人一种传记，就系、是、记载咗一个喺书山成功中，即系话喺呢个嘅波斯。国里面的一个嘅，即系皇帝，佢哋系咪避暑圣地咧？一个嘅书山城系呢个皇帝一个嘅，佢系避暑圣地嚟嘅，系佢一个嘅宫嚟嘅。喺呢个皇宫里边咧，尼希米就系服侍呢位王。佢喺呢个嘅呢个书山城宫中嘅其中一人，系讲咗佢嘅背景。但系呢个背景当中里边，其实如果咁讲法嘅时候咧，当时我哋读晒成章尼希米记嘅时候，你发现当时。耶路撒冷是七国咁乱啦，可以咁讲，即系嗰种情况系非常之恶劣。但如果系一个书生城王宫中嘅尼希米，其实远在他乡所发生嘅事，其实佢可以完全唔需要理嘅。但系尼希米佢系一个心系佢自己国、佢自己家嘅一个人。我点睇到佢心系神国神家咧？就系一个嘅，佢有一个真切嘅一种嘅关心。呢种真正嘅关心咧，就透过咧佢主动嘅去问啊。呢、这个主动去问系我点睇到佢真系，佢唔系有几个人从犹大嚟嘅时候咧，佢如果人话俾佢听，唔系佢知道有几个人从犹大而嚟，包括佢嘅兄弟哈拿尼同埋几个 猶太人從猶太而嚟，佢就主動，係佢主動嘅，佢主動係問。呢、这個主動問其實講緊一件咩事呢？如果你能夠主動，有啲人經過你主動問，其實即係話有啲事呢早早就在佢嘅心裏面，佢好想透過呢啲嘅人主動打聽究竟發生咩事。即是話呢，其實佢心裏面一早已經將耶路撒冷啲秘掳歸回人同埋耶路撒冷呢個聖城放咗喺佢心上。咁於是我問哈特及哈班仔，我問究竟聖城聖民有啲乜嘢嘅特別之處？呢班聖亞圖都要猶太人呢班嘅聖民，同埋耶路撒冷呢個聖城有咩特別嘅地方？其實呢個神嘅聖民，其實講緊班以色列人，其實佢同神之間有一個好特別嘅關係。佢係亞伯拉罕嘅後裔，亦都係神係將佢哋從埃及去拯救出嚟，將律法俾佢，好似頭先詩歌一樣，律法本身嗰種嘅美善。教导他的律法，然后让他能够从这个世界上的万国万邦是有分别，甚至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是这班的圣民是归他归神作一个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而耶路撒冷有一个什么地方呢？而如果耶路撒冷的话呢，更加第九节我应该会看到，就是呢，这个是立为我名的居所。如果这样讲法，圣城和圣民，圣城是这个圣民肩负着神所给他荣耀和特殊的使命，而更加圣城的存在，他的情况其实是代表上帝他自己的同在，他的荣耀的地方，是上帝立为我名的居所。所以这个就是牵涉着使命和神的荣耀。如果用回今日去到新约的时候，有边乜嘢系从呢一个嘅使命系荣耀神嘅荣耀好相近嘅咧？边笪地方系好相近嘅咧？其实彼得前书嘅二章第九节里边，其实今天嘅教会就系肩负住呢一样嘢。我一齐读喺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预备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嘅族类，是有君尊嘅祭司，是圣洁嘅国度，是神嘅子民。要给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就是所肩负紧教会所肩负紧的使命，同埋他去见证神这个的荣耀，这个就是教会。所以这么说，如果一个心系神国神家的人的话，其实他某个的焦点他应该放在教会的身上，教会他的光景，他的肩负的使命，亦都是每一个心是神国神家的人会摆在心上面。在几年前，当教会仍然是进行 X 的时候，其实志广德牧师都成为我们，不单止是我们的师父，他也是我和师母的朋友，那我们都会一起间中都会吃下饭。在几年前，当我在 X 训练的期间里面，有一晚他一起吃饭，但是那时候他接近挨近六字头了这样OK，咁大家都估到啦，我都过六啦，咁佢都差唔多啦，係咪？咁佢大过我啦。喺当时其实喺食饭期间里面呢，佢都真係諗一个问题，我仲有几年就退休啦。究竟我依家喺呢几年当中里面，我点用我嘅时间呢？我会唔会去转一份稳定啲收入嘅，以至退休嘅日子会好过啲呢？抑或我要继续上帝所俾我嘅意象，我要去继续在现在目前所做的侍奉，我继续去做多那几年呢？其实这个呢，都我们都是朋友，我们都可以这样对话。但是与此同时呢，其实跟师母，师母叫 Esther， 她曾经都用类似的说话呢，去这样去跟师母去分享过一些的激励。Esther， 我很希望呢，你走进你的人生的时候，回顾你人生，你不会为着你所作的选择去后悔。他不单止跟师母这样说，其实他都 对自己这样说。所以他过几年怎么过呢？结果就是用回他恒常他的侍奉的目标，继续去做的培训的工作，去建立教会。其实在几年之前呢，他的身体不是很稳定，但是几年之后，其实今天呢，他身体稳定了。最近又有机会见面又吃饭的时候呢，他咁讲，Esther Raymond， 我讲你听， 我有个十年大计。佢又有一个十年大计，即系觉得哇，我呢、这个呢条计咧，起码再用多十年，即系因为佢健康情况稳定咗。咁佢呢个大计系讲紧啲乜嘢咧？上帝已经俾咗佢咁多年累积嘅学习，佢嘅侍奉，佢嘅经验，佢嘅恩赐，佢嘅才干，我可以喺呢十年里边，我可以点样用？佢目标仍然一致，佢曾经称佢自己是教会的发烧友，大家知道为什么成立了 On Track， 是有个异象出来，但是怎样是 让这个的建立耶稣基督身体让它更加荣美无知无误，这个是 他是个异象，就是这样上帝给他异象，他要 再用他这十年，在他上帝给他的恩赐才干给他的栽培去建立教会。所以在真挚的关心里面，唔单止系咁样，喺第三节，佢仲有点样呢？佢要先了解一个实况。如果你唔了解嘅实况，你无从讲紧你点样去帮佢或寻求解决方法系冇办法。尼希米佢最想知道就两件事：第一，圣民佢嘅情况系点；第二，圣城嘅情况佢系点。当佢知道，当圣城圣民佢知道佢哋遭大难受凌辱，系对佢嚟讲系非常之震撼一件事情，而圣城。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对他来说这一幕一幕是触动住他的心灵，他深深深的被触动，他就见到这一幕，知道这一幕，他深深去被触动。所以我们有了看见才能够知道我怎样去解决和寻求回应的方法。我曾经请过在柬埔寨的 Elman 姊妹分享过他的所做的侍奉，他的事工。其实当时佢点解能够佢踏上呢个侍奉，就系因为见到柬埔寨里边嘅街童，喺金边里边街童佢哋嘅情况，佢心里边好被感触动，佢谂下我点去爱佢哋，我点去回应佢嘅需要，于是佢就开始承接咗呢个柬埔寨嘅饶像生命事工去做。饶像本身亦都有一个好有意思嘅，就系乜嘢？佢讲紧神啊，你系一个饶像。你的手在他们身上可以怎样陶造变成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重新的被陶造起来。所以有一年他分享到这个 在圣诞节的时候，这班小孩子他卒之能够成长，又卒之能够出来呢，在这个圣诞的带领诗歌敬拜的时候呢，他心里面非常感动而流泪。他的感动的图片是什么呢？就是见到昔日这班被厌弃的孩子在街上的境况，但今日干干净净、奇奇理理，亦都有新的生命，可以站在神的教里面去带领敬拜的事工，非常感动。上帝就好像摇掌一样，将他陶造，他很感动。所以当了解实况，亦都只是可以讲下一步寻求改变的开始。如果没有了解，就没有后来针对性改变发生的可能。尼希米去到第四节，他不单止了解情况，你发现他更加是怎样的呢？他真是付出他真挚的情怀，面对圣亚逃脱的圣民和圣城的光景，他深深被触动，他不盼望，他不希望他们的苦境是境遇，他为着他们这种苦境境遇，他深深的难过。圣经说他坐下听见这话，他就悲哀几日。大家试过为一件事喊几日嚟嘅？试过请佢走，有啲人系咪好难过嘅事？系好难过嘅事，系好少人咧，系好少人咧。我曾经见几只手，但大部分人咧好少话为一啲事喊几日嘅。失恋，我可能喊两天，唔知你喊几多日啦，唔知道。Anyway， 佢就呢种嘅被坐下哭泣悲哀嘅，呢个系一个唔短嘅时间，其实。这个不短的时间其实反映着他那种对他们的那种感情的真挚，而这种真挚的感情是讲的一样，他真是真是爱他们每一个，爱这班被掳归回而成的圣民，和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耶路撒冷。他不愿意他们停留在一个这样不堪的境况之中，这个他坐下佢哭泣，唔单止仲有哭泣，佢都喺神面前，喺天上神面前咧，佢禁食祷告咗几耐啊？几日？
去禁食祷告。
我相信这个禁食祷告当中里面很多事发生，取为悲哀之后，我相信他都想可以怎样处理呢怎样面对怎样改变呢。但是亦都有一个情况出现，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想变就可以变，你想改就可以改到，因为有些情况人的力量真的很非常的有限，所以他来到神面前去仰望神的恩典、怜悯和戒律，奇迹只能够发生。在两个月之前，我去了泰国开会，在我们本身巡理会，在很多东南亚地方，特别东南亚地方里面的一些牧者、信徒领袖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在会期间里面，我就听到在越南的一个宣教士分享我的见证。原来有些地方呢所发生事你是很难想象。他分享了一个姊妹、已经结了婚的姊妹，他一个 的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姊妹她已经生了两个女，但是呢似乎的奶奶和她丈夫很想生回个仔。所以第三个呢怀孕的时候呢发现呢都是女。那她奶奶和她丈夫呢就很想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你估？不要个 BB。她都知道她的丈夫和奶奶的心，所以最终她都行了去那个进行堕胎的诊所那里。但去到那刻她摸着自己肚子，他真的不想这么做，那结果离开了这个地方，但是回到家就要面对他奶奶的丈夫。他丈夫当时发了癫，就用一条电线箍他颈。他当时知道自己非常危险，他向神祈祷，向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拯救我和我肚里面的 BB。 在当他发出这个祈祷的时候，神迹又出现了，那条电线立时断开了三节，真是一个很神迹性神的介入在当中，有些事情不会发生。当面对圣文和圣城这个光景，这种的破口的时候，你起码要将他的心和这个破口就带到神面前，在神面前祷告禁食祈祷，真的知道单靠他自己他无能为力，他来到神面前禁食祈祷，这里反映着他相信唯有上帝在此情至境，唯一上帝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他 回到上帝那里，他就发出一个扭转性的祷告，是第五至第十节。这个扭转性的祷告里面是怎样做呢？他第一第五节说他紧紧的捉住神。我一起读第五节好吗？预备起。他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向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首先就来到上帝面前呢，去承认去宣告上帝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你是一位天上的神，大而可大有能力的神，你是那位向你爱你守你诫命守约施慈爱。那讲紧上帝守约施慈爱，其实他是一个颁约的上帝，他亦都是一个守约，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不过同时领受这份约的那一方是有权力和义务去守约。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今天所面对的光景，尼希米所听到的消息，其实讲的就是应验了摩西曾经的预的所讲的说话，好像神诗歌所唱，也都我刚才读的经文所读过的，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神的约。这个就是他今天所面对的光景的原因，再一次催使尼希米，或者催使他代表的百姓来到神面前那种的悔改和认罪。所以到发现这个扭转性祷告，他不单止紧紧的这个找住神，而这位心是神国神家的尼希米，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第六节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第六节就全节他就很恳切的睁眼看侧耳听，听你的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就 OK 咯， full stop， 停在这里。一个这么敬虔的尼希米还用不用说下面那句呢？用不用说啊？ 佢都咁敬虔，系咪？爱神爱人，但系佢仍然为着佢同埋佢父家，我与我父家都有罪啦。呢度系讲紧乜嘢咧？呢度讲紧就系佢嗰种嘅不置身事外，嗰种嘅认同，同佢哋一齐，同佢一齐面对佢哋嘅境况，或者佢哋嘅情况，甚至佢哋嘅苦境，佢哋嘅问题，甚至记得喺阿毛嘅爸爸就系李圣林牧师，系咪？阿毛曾经喺接受资料里边咧，佢要剃光头，佢嘅爸爸李圣林牧师同埋佢嘅大仔，佢哥即系阿毛嘅哥哥，佢做一件事，佢哋做咗乜件咩事啊？一齐铲光头，呢个系代表乜嘢咧？其实面对治疗嘅就系佢阿毛，但系呢个一齐铲光头就讲紧一样嘢，就系话。他愿意跟他一同去面对，是同坐一条船。他甚至阿毛的爸爸他讲在这段期间里面他不断很多的奔波劳碌，但他从来都不计较，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一份的关系，一份的爱，一份的情。他离弃米，他不置身事外。而在第七节里面呢，佢亦都有一个情况喺呢个祷告当中里面呢，去沉淀嘅时候，佢唔单止去为对佢哋个表面嘅破口嗰种嘅衰落，嗰种衰败，嗰种困苦，嗰种嘅苦难去悲哀祷告，佢更加指出一样嘢，因为呢个就係真正嘅问题，即係个真正嘅破口所在，就係第七节。第七节就话，我哋向你所行嘅甚事情，我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嘅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就是上帝使以色列民与众民不同嘅一个好重要嘅个关键点。上帝嘅律法嗰种美好，嗰种嘅传备，佢让佢哋能够喺呢个万民万国民当中系做一个见证。但系佢哋失败咗，佢冇遵行佢所行嘅甚事邪恶，冇遵行呢、这个。上帝的吩咐、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个是他们真正的破口。如果这个破口不解决，复兴不会来临。首先讲到就是 Elman 姊妹在柬埔寨，是不是金边的地方里面，当他服侍了这班的小朋友几年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件事，之前没有发现，没有留意。他发现了什么事呢？原来主要在这班金边里面的这班街童，其实他来自同一条村，就是这个金边再搭两小时车程以外的一条村庄里面。他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最更加深层真正的破口所在，就是这条村里面。于是他想一个问题，我怎样去堵塞这个破口呢？如果能够堵塞这个破口的话，就能够减少到在金边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就在这个村落里面去发展一个计划，乡村发展计划。他要希望从源头里面处理这个问题，帮得多少多少，简单，如果简单来说，就是能够帮得多少就多少。他希望在源头里面呢，能够处理到这个问题，以致能够去帮到这班的孩童。那所以顺便去宣传一下，就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想知道呢位 Elman 姊妹搞嘅呢个乡村发展计划，佢想做啲乜嘢，点样帮到我？如果我想参与，佢点帮到嘅话咧，就介绍两个人俾你认识啦。第一位就何锦辉弟兄，第二位就系陆永雅喺边度喺嗰边啦。佢咧就负责咧系呢个 project 嘅，应该系。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咧去问下佢哋。如果大家想去关心多啲嘅话，对准真正嘅破口，你希咩就系咁样喺个源头里边对准真正嘅破口。问题喺边一度？这个扭转性的祷告里面，去到第八到第九节里面，这个很重要，就是怎样能够去上让这个能够去得以去扭转呢？你希望的祷告就是他找紧神的信实和应许。你怎么看到他找紧神的信实呢？他用回求你纪念。纪念神曾经透过摩西所讲过的说话。神透过摩西讲的说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但你若归回，我就将你们招聚回来。这个神是神的应许。当我们说要去，有时我们说我们祈祷怎么能够真的 有果效有能力呢？有人就话，当你紧紧抓住神嘅属性同埋神嘅应许祷告，这个就是最有果效的祷告。你希望就是抓住神的信实和神的应许去祷告。在第十节这个扭转属性祷告里面，更加看到你希望他是完全仰赖神的大能的拯救。我一起读第十节，预备起。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这个就是真实以色列人这班圣民只能够存在，其实是因为昔日上帝的大能带你的手将他从埃及里面救出来。你从埃及救出来，其实少点能力都不得的。你面对着谁？你面对着法老。如果大家看窗外面的时候，法老那种硬心你完全很难想象他可以硬成这样。你怎能够从一个这么硬心的法老，一个这么庞大的势力里面，能够将以色列人将他带来埃及进入迦南，是没有可能的事，除非上帝用他大力大能的手将他救赎出来。上帝就做了这件事。而今日当你在当时的时候，他能够回归也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怜悯应许他能够返回去。但在这个回归的途中，他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敌人对他们那种的挑战和对付。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候，你希望再一次返回来上帝的应许里面，你去回这位大能的上帝里面。昔日你既然救了他们，今日他落在一个这么大的困难，目前这么大的困境里面，求你再一次去显出你的大能，去将他们救赎。这个就是他仰赖上帝的大能，他自己出手。去第十一节，原来我看到这位心是神国神家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会将异象转化为使命的一个的人。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呢？就是说当他听见见到知道明白，他就不甘于神家神国，落在一个这样不堪的光景里面，他盼望这一切能够扭转，能够改变，这个成为他的使命。他怎样能够做将异象转为使命呢？他第一个行动就是他将首先将异象带到去祈祷里面。我一起来读，预备起。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第一件事情，他再一次去恳切带到去祷告当中，因为知道有些什么他可以做，他愿意做，有能力做，但有些什么其实他无能为力。这个就是尼希米，所以要将他的意象，他不是横冲直撞，好去咯，其实都没得他去。其实简单来说，他要等候，他要在祈祷当中等候神的作为。也都是下半节所讲的，说求你，跟着下一节就是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什么叫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即是说心里面有一个盘算，神啊，只要你开路让他能够亨通，即是他已经在这几日的祈祷禁食祈祷里面，他已经厘清楚他要做些什么。他除了悲哀之外，他已经厘清楚他能够为圣城和圣民做些什么，所以他已经有盘棋在里面，已经出来有一个计划在这里。所以他祈求就是求你仆人现今，使仆人现今亨通。怎么亨通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王面前蒙恩。如果他岌头，很多可以改变，在王面前蒙恩，这个就是尼希米那种的祈祷，以致批准他能够回耶路撒冷，以致能够批准他能够可以去重建圣城的情况。他就在祷告中等候这个机会的来临，就是所谓使你仆人现今亨通的意思，在王面前蒙恩的意思，就是这么解。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当他这样祈祷的时候，其实这个心是神国神家人，其实他是需要 冒险。所以下一个就是说，他不单止是等候行动，下一个 PowerPoint 就说呢，其实他要为着这个使命他要付上代价，但是他甘心摆上。大家知不知道呢，原来在这个他这个祈祷是向王祈祷蒙恩，其实这个王是什么王呢？其实是亚达士西王嘛。在这个以斯拉记的第四章里面，其实也都是同一个王，因为犹太人的敌人的唆摆，同一个王曾经下令不给他们起重建这个城墙，同一个王。如果你向曾经下令的同一个王去祈求你可以做同样的事，危不危险呢？如果回以斯拉记第四章，你见到当时那种敌人的那种唆摆非常恶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你向王求一件这样的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冒险来的，但是尼希米他甘愿承担这个冒险，因为他实在去爱这班的神的百姓，还有上以上帝选立他名的居所耶路撒冷，他甘愿带上。最近收到罗少全牧师的一个代祷信，咁啊，代祷消息里边咧，其中一个系咁讲嘅，话我哋预算有六名嘅伦布语嘅教育审核员咧，将喺下周会乘船去马尼拉啦，求神保守个人平安。咁其实讲紧咩故事咧？大家听过罗斯佢分享嘅见证，其实喺20年前喺伦布岛里边咧，其实系冇圣经嘅，20几年前冇圣经，但系佢领受咗个使命，就系话咧，佢好想喺呢个地方里边咧，去翻译伦布语的圣经，因为他很想这些读讲伦布语的人呢，他有自己语言去亲自的有自己的母语去读自己圣经，他会更加明白神的说话，所以他有这些负担呢去做这件事。大家知不知道在他的分享里面呢，其实在 YouTube 都看到的，他第一期的时候，完了第一期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个问题。个问题乜嘢？通常宣教士系几年一个任期噶嘛，一个 term 两个 term 咁，第三 term 咁去。咁佢个情况里边就出现一件事，就系先母系第一期完嘅时候，患咗抑郁症，而当时两个女仲好细，患咗抑郁症，两个女又好细，究竟我应唔应该继续第二期嘅翻译工作咧？宣教工作咧？会不会有挣扎呢？我相信你问他可能都有挣扎，不过呢，他很清楚他从上帝所领受的使命，所以他决定他要坚持继续下去。但与此同时呢，他又非常之有智慧，他亦都真的面对为什么师母会患了抑郁症。会不会是我太过专心在翻译里面，我忽略了他需要呢，在个岛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朋友什么都没有，又自己照顾两个很小的小朋友，他会不会很有压力很辛苦呢？那他真的去寻求一个积极的改变，即是明白师母抑郁的原因是什么，他要积极配合师母的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师母他的抑郁逐渐好翻，在20年之后，伦布语新约圣经亦都翻译完成。翻译完成之后，跟住下一个问题就问：咁旧约呢？好啦，旧约呢？新约完咗旧约呢？大家读过新旧约㗎啦，边个厚啲呀？係咪咁样加埋嘅成本圣经呀？就係咁㗎嘛。佢用20年去翻译新约，如果靠罗牧师，如果再用几耐去翻埋旧约呢？会唔会30年呢？咁厚，咁差唔多啦，要30年呢？佢就同挑战同一起做翻译嘅一班嘅菲律宾嘅人，佢话唔可以再靠我啦，因为我翻译咗20年就呢本啦，咁就再等30年，咁即系学够嘅咁，有冇同样去承担、去挑战佢两个承担嘅使命，去翻译旧约？嗰几个帮佢手一齐翻译嘅翻译员咧，好，我哋愿意。咁结果咧，过咗几年，依家旧约基本上完成，而家等紧咩话？等紧呢个嘅。复核员伦布语的旧约审核员委员会下周就坐船去马尼拉去审核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尼希米 他是一个心系神国神家的人，他所领受到的使命的起点，原来是从他主动去关心同胞的近况而来的。意象和使命是从有所看见开始的。在神国神家的当中，有什么地方其实我们是主动去关心多一点的呢？先讲神家，在我们神家当中里面，我们可以跟不同的传道人聊聊天，究竟他所负责的承担的侍奉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知不知道的呢？那里有没有缺口的呢？我们真的可以跟我们不同的传道同工去聊聊天，即以致我更加了解神家的情况是一个怎样。意象使命是从有所看见开始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知道我们怎样可以在神国神家里面去配合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当我们教会一班同工弟兄姊妹，我们的执事，他一同为着我们教会来紧前面这一年和两年所定立的方向。我们说我们不单只要认罪合一，我们还要使命同行。但我们知道原来使命同行，原来从有所见开始。求你帮助我们，让我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去可以主动多一点的关心神家的不同的事，以致我们能够在当中里面同样能够领受异象和使命，也都成全天父你是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